埃及记。第一章，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七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百姓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毒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第二十节，神的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就第二章第一节，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与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第十节，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的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一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了，因为怕看神。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求你再一次吹气在这些话上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你也知道我们到了下午的时候身体容易疲倦，但是我们相信你复活的大能要吞灭我们身体上一切的死亡，所以我们在这支取你的应许。 我们是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是来到你的话语的脚前，所以我们去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话来供应我们，也滋润我们，叫我们里面昏睡的灵能苏醒过来。所以仰望你今天下午给我们一个丰收的下午，我们谢谢你主。当仇敌不要我们听你话的时候，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求你不只托住说话的人，也托住听话的人。但我们都受一个圣灵的感动，都蒙同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祝福归给我们，但愿羞辱归给你的仇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今天下午我想我们就可以来到出埃及记。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第一章，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晓得经过了好几百年以后，以色列人呢就从70个人，本来是一个家，现在呢变成几百万人。根据60万人来做估计的话，那是指着男丁，不包括妇女，不包括孩子，所以保守的估计应该是那个时候人口应该是200万到300万。那出埃及的时候，那这是很短的时间，不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可见的神祝福他们。我们说过神一定要把他们放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好像母婴把雏婴呢放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很少伤害能临到他们。而且因为尼罗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一块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那里就人口就增长，就像这里所说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就构成了埃及一个最大的威胁。那么为着解除目前这个威胁，所以他法老呢就苦待他们，就让他们做苦工。所以本来呢是安乐窝，现在变成了受为奴的地方。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形容埃及的时候，那都是为奴的地方。当他们做奴隶的时候，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呢这个苦况和苦境就是第一章这里所形容。慢慢慢慢的，我想圣经呢还继续的告诉我们到底以色列人他们受了多少的苦，因为的的确确这是他们历史上的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我们说过他的解释呢，就是因为母婴就是神自己用他自己的翅膀来这个震动整个的草，这个草就整个的歌山地。那不要忘记当初神把以色列人放在埃及，而且放在埃及三角洲，就是兰塞的境内，那就是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我们知道埃及到今天大概98%通通是沙漠，所以如果大家坐飞机的话，你印象很深刻的，你应该很感慨，你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撒哈拉大沙漠。那么但是很稀奇呢，就是在整个的一片的枯黄底下，枯黄之中你能找到一条绿的，只要沿着尼罗河呢经过的地方，它都是一片的翠绿。然后两旁呢，当然因为它被水灌溉以后，我们知道是一片的翠绿。那么这个河呢可以说世界最长的一条河，它发源呢是它的发源是在南边，我们的南边它是上游，那么慢慢往北边流，然后从就注入到哪里呢？就注入到这个地中海。那这是最长的一条河，所以只要沿着河经过的两旁都是青翠的，我想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在飞机上的话，那么等到快靠近这个地中海的时候，那么当初最早约翰摩西那个时候大概有7个支流，这个7个支流呢就像树一样，就是说本来好像你如果从上面看的话，它从南往北流，那么那个像个大树干一样。那么等到快注入地中海的时候呢，那么它就分成7个支流。所以这个7个支流呢，你如果在上面看好像7根枝子一样，树的枝子一样啊。那么这个枝子呢，这个七个这个支流呢刚好形成个三角形，所以这个我们称它叫Nile Delta 就是三角洲，所以这是很有名的尼罗三角洲。那么人类古文明呢就是发展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要注意到啊，就是 在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保罗呢是接触了那个时候最高的文明，是希腊的文明。然后摩西呢是接触那时候最高的文明，就是埃及的文明。那么我们知道说，神给他们最好的一块地方呢，可以说就是尼罗三角洲。那么就在那里，当然呢，我们知道说，因为生活安宁各方面，而且非常的肥沃，你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然后就是一片的丰收。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很多的船呢，就是运粮的船，是从亚历山大其实就是在那个尼罗和三角洲旁边一点点。那么你这里所有的粮仓、所有的粮食，到时候都运到哪里？运到亚历山大，然后亚历山大就是船呢，就开到了罗马去。所以你记得保罗他坐船的时候也常常碰到这样的货船。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罗马帝国的粮仓可以说就是埃及。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埃及的那个尼罗三角洲就提供了最古老的文明。那么神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放在那里，好像放在磐石最高的地方，没有风吹，没有雨打，他们过了一段很平静的生活。所以呢，人就生养众多，而且繁茂积极强盛，就满了那个地方。那么这里呢就他们就做苦工了。如果我们从考古学的资料里面呢，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现在考古的证明，的的确确他们发现在有一些，尤其是在尼罗三角洲那个附近，他们可以找到因为那个时候可以找到一些奴隶的名字。那么他们会发现呢，大概是如果有奴隶的名字上面，因为如果他们找到一个文献，这个文献上面是讲到说他们怎么样把奴隶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上面有95个名字，那95个名字里面有50个大概都是以色列的名字。那么而且也像约瑟一样，他前面是希伯来名字，后面呢就是埃及的名字。那么里面还有像以撒迦了、亚瑟了这些名字都在里面。所以这个证明说呢，第一，以色列人的的确确到了埃及，而且呢也的的确确的做了他们的奴隶。那么考古学家呢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实。比方说他们找到一个考古的古丘，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兰塞，你知道兰塞城呢，就是应该那一座城，它是个集货城嘛。那么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在兰塞的境内，那是个地区的名字。那么那里有一座城呢，是被挖出来呢，结果发现呢，住在那里的人呢不是埃及人。那么多半的都是要么是叙利亚人，要么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人，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们的木乃伊啊跟埃及的木乃伊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呢，他们会发现呢，在他们的坟墓里面啊，发现很有趣的就是，这个有65%啊埋葬，就是有65%啊里面所埋葬的是不到1岁半的小孩子。那么这个是65%，但是普通这个小孩子如果在一个坟墓里面挖出来的话，大概是只占20%到30%。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形底下，就证明说在兰塞那个地方的的确确他们的的你看为什么忽然间多了这个孩子的死尸呢？那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法老就吩咐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些女孩呢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证明。那么还有呢，他们也会发现在坟墓里面呢，那个他们会发现说，这个女就是男人跟女人的比例呢，就是女人的比例远远高过男人的比例。所以这就很可能证明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知道因为 女人呢，女孩呢留着，男孩子呢他们都淹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的确确在考古上面的的确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个是考古学家发现，那么尤其。